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点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啊，我和您分享了我们可以透过光顾来使年老成为一条光明之路，从而带出盼望、新生和美丽的愿景。今天呢，我想和您谈一谈，如果我们逃避自己的年老，就不能充分预备好面对其他的年长者。也就是说，光顾之路首先是迈向正在老去的自我，从中找到医治的力量，而不是忽略自己会变老的事实，更不是用惧怕和盲目来武装脆弱的自我。好了，现在我就先为您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我会分享我的一些亲身经历。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名画家奥斯卡说了一个他参观伦敦美术馆的故事，能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如何在老年的情境中进行光顾。二战时我住在英格兰，光景贫穷凄惨。我妻子比我年轻又勇敢，她说让我们去美术馆散散心吧。那时全世界都受战火蹂躏，不止伦敦被轰炸，每天都能听到别的城市也被破坏的消息。一个荒芜、破败、崩坏的世界变得更加贫困、悲哀，真叫人悲愤啊。我在美术馆看到伦勃朗最后的自画像，看起来如此丑陋、沮丧、可怕和无望，却是一幅绝妙的画作。那时我立刻想到，一个人竟能从镜中看到自己的雕尾，此外看不到其他事物，然后把自己画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多么神奇、多么特别的画像啊。我从这幅画中找到了勇气，也拾回了年轻的活力。我不禁脱口而出：“胜哉，伦勃朗！”的确，我的人生要感谢那些艺术家。这位艺术家诚实无伪的自画像，带给人类新生命。从观顾的角度而言，没有比这更传神的描绘。伦勃朗笔下的63幅自画像，不仅是研究情感呈现的典范，也是透过他最内里的性格为途径，对灵性的一种寻求。伦勃朗觉得，如果他真的想看穿人内里的奥秘，就必须进入自己内里的最深处，进入他黑暗的地窖，如同进入明亮的房间。伦勃朗认识到，最个性的也就是最普世性的，
当它逐渐年迈，就越来越能够触及人类经验的核心。在这些经验中，个人可从他们的悲哀中认识自己，并且找到勇气和新的青春。如果我们不愿意一再地重绘我们的自画像，就不能够去关顾别人。这不是病态的自我迷恋，而是对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的一种帮助。要去关顾他人，就必须将脆弱的自我呈现出来，作为他人医治的源头。因此，关顾老人意味着首先要进入并密切接触变老的自我，体会自己的时辰，经历自己生命的周期。变老的自我能产生医治，而他人则受邀在未来抛弃令人瘫软的惧怕。若是我们以为关顾只不过就是对老人友善，去探访他们，偶尔送他们一束花，或开车带他们出去玩，就很容易忘记更重要的事，就是真实的去面对我们所要关顾的老者。若我们逃避自己的年老，又如何能充分预备好面对其他长者呢？当这些老人述说的故事，正是我们自己想掩盖的伤口，我们又怎么会去倾听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变老置身事外，又如何能和老人做朋友呢？如果我们以惧怕和盲目武装脆弱的自我，又如何能温柔地接触其他老人生活中最脆弱的一面呢？只有当我们携手面对年老，才能够帮助他人发现年老的自由，迎接长者进入我们年老的自我，让自己成为关顾的好主人，这样就会产生医治的作用。因此，在老年情境中谈论关顾，先要谈论关顾是迈向自我之路，然后才能谈及关顾是迈向他人之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如何走出去帮助长者，而是如何让长者进入我们的生活中，专注地倾听他们的看法与分享。我们常常挂念着传讲、教导或纠正一些想法，却因此阻碍了我们去了解并接受我们所关怀的人可以付出什么。首先，医治岂不是从恢复自我价值感开始吗？除非有人能够发现他人的美好，并愿意像得到宝贵的礼物般接纳他们，否则这种医治怎么会发生呢？除了透过那些关怀者的眼光肯定至善的自我，我们还能从何处确知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呢？然而，接纳长者进入我们的内心绝非容易的事。我们常常不愿面对年老，更不愿感受年老，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抱着一种假象而活，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变老。我们不单想要否认确实有老人生活在敬老院或紧锁的房间里，更想要否认他们唤醒了自己心中的老人。他们是陌生人，陌生人是可怕的，他们是侵略者，威胁我们要夺走那些我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一个32岁的聪明又英俊的男子，一心想要活出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有人问他， 吉姆，你未来打算做什么呀？他回答，我打算做老年人工作，现在正阅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预备自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他如此回答时，发问的人大惑不解地看着他。其中一人又问，难道你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吗？另一个人又建议说，为什么你不做年轻人工作？你很会带他们呢。又有一个人多少想为他辩解说，哦，我想你一定有些状况，阻止你追求自己的理想吧。吉姆反思了这些回应，说，有人让我觉得自己的兴趣是没有前途的事情，但我想，我的兴趣和关注是不是引爆了别人还没准备好面对的惧怕呢？那就是怕自己也变成陌生的老年人。光顾年长者，首先意味着要让自己体会到年老的经验。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生命的无常，才能在濒临死亡时脸上绽放微笑。在这种认知下，光顾之路首先是迈向正在老去的自我，从中找到医治的力量，适用于一切有这种情况的人。如果主人不在家，客人不会感到受欢迎。如果吐露焦虑或深切的需求，只会引发聆听者不自在，那就没有老人会自在地分享这些感受。我们提出的建议、劝导、告诫以及好话，通常会使人感到有距离而不觉得亲近，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当我们主要是想给老人一些事做，或者提供一些娱乐消遣，我们就不会痛切地认识到，许多人不是想要消遣，而是有人倾听；不是想要娱乐，而是想得到支持。有位老妇人曾经讲过以下这个故事。有一天，一位很好心的年轻学生来拜访我，我感到很高兴，而且跟他相谈甚欢。我跟他谈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也跟他说我常常感到孤单和悲伤。说着说着，泪水就从我眼中流出，然而我心里却感到高兴，因为有人愿意听我倾诉。但是过了几天后，这位学生回来对我说，
我回去后对您说的如何感到孤单想了很久，我就想自己如何可以帮助您，或许您有兴趣参加我所在的一个俱乐部。
当我听到他这么说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引起这位好心人许多的担心。我当初不过是希望有人倾听和了解而已。虽然老人需要很多实际的帮助，但对他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有人能够呈现他们的年老作为资源，提供给老人们。当我们愿意让老人活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当我们认清他们就在我们的年老的自我中，就可以画出一幅自画像，以此来医治他们的悲伤。只要我们与老年人形同陌路，光顾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陌生的老年人首先要成为我们内在自我的一部分，成为受欢迎的朋友，在我们家中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么关顾者的特质是什么呢？当人付出关心时，便能够接触到自己的内心。这种人当然有许多明显的特质，但有两点特别重要，那就是贫穷和怜悯。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年迈的父母，自己也会变老，因此如何陪伴年老的双亲也照顾好自己，就成了当今高龄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照顾者首先要把自己照顾妥当，才有力量来照顾父母。特别是在为自己安排的日常生活中，第一要紧的是要有和上帝独处的时间，因为这是一切力量的来源。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更是照顾好自己的坚固保障。回顾当初，我也是想到将来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变老时，突然发现我竟然对此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说心里话，我对变老这件事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从感觉很遥远到紧张焦虑这样真实的心路历程。正是抱着这种既慌乱又好奇的心理，我去了一家养老院实地探访，体验生活。恰好正赶上大哥要照顾生病的大嫂，大姐要照顾住院的姐夫，我就把独自留在家里的父亲接到养老院待了一段时间。正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会变老，包括我自己。而那个养老院好像是上帝设立的学校，他以实地体验的方式教导我关于年老的道理。如今回想起来，当时觉得好困难甚至好讨厌的事，其实是满载着上帝大大的恩典。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